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7回。这一天早晨，天还灰蒙蒙的时候，天元城中心处一个无法望到尽头的广场中，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修建起了一座十几丈高的白洁高台。在高台之上，有一件被金色布匹遮盖住的不知名的物体，三四丈高，旁边呢则站着一名赤裸半身、肌肉骨突的高大力士，脸上呢丝毫表情都没有。但是台下附近区域，却被密密麻麻数万名身穿各色战甲的卫士围得个水泄不通。而在这些卫士当中，银发老者等一干天渊城长老竟然身在其中，一干合体存在，心都仰首望着这才刚刚泛红的天空，神色平静中带着一丝肃然之色。没过多久，第一缕阳光终于从天边的红霞中透射而出。
好了，时间到了，开始集中。
古长老目中神光一闪，一回头忽然冲台上的力士低声的吩咐了一声。
是。
力士木然的一声答应，大手猛然一步踏出，一把将身前金布抓了下来，露出了下面所掩之物的真面目，竟然呢是一面凭空浮现而出的银色的巨钟，表面遍布一枚枚的五色符文，华贵而又神秘。力士另一只手五指一张，星光一闪，手中浮现出了一杆丈许长的金色长锤。肩膀一动，力士两手就同时抓住了锤杆，一抡而起之后，冲银色的巨钟猛然一砸而去。轰的一声啊，金色锤头所砸之处，骤然之间就亮起了一圈圈的银色光晕，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在银光当中，巨钟上五色符文纷纷的活了过来，竟从钟上一闪飞舞而出，围着整个玉台上下飞舞不定。而那钟声的是更加的神奇了，刚开始的时候似乎不算多大，但稍一远之后反而轰隆隆的大响而起，并且距离越远钟声越震耳欲聋。顷刻之间，天渊城每一个角落竟然都能够清晰异常的听到这个钟声。一开始的时候啊，听到钟声的人呢还是毫不在意，随着钟声一下子连绵不绝的传来之后，无论是正在闭目打坐的苦修之人，还是正在整晚聚会的好友亲朋，均都脸色大变，有些人更是直接大叫：
嘿，震天钟啊，庆典开始了。
不少人二话不说夺门而走，一些人则立刻招呼附近其他相识之人，也匆匆的离开了住处，他们齐往钟声响起之处狂涌而去。但是天元城大多数外来修炼者当中，修为不算太高之人还是满面遗憾的留在了住处，并没有其他的举动。钟声此起彼伏之下，接连的敲响了9981下之后，这才戛然而止。这个时候，一些居住在附近的修炼者先一步的来到了广场上，但是一看见中心处的众多的天渊城卫士和一干长老，都情不自禁的呢为之愕然。银发老者见此微微一笑，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呢向什么人传音了一句，顿时广场四周一片白色光阵闪动，更多的甲士从中狂涌而出，身影晃动之下，竟一对对的将整个广场另行又包围了数层，将一番赶来的修炼者暂时拦在了外边， 这么多的甲士出现在此地，过来之人心中一惊之下，倒是没有谁敢贸然的去闯。与此同时呢，高台附近的那些甲士蓦然队形一变，竟凭空多出了十几片空地出来。在空地中心处，赫然多出了十几座临时传送法阵。远处赶来修炼者一见到这些传送法阵，不少人脸上都流露出了一丝恍然，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四下张望了一番，还是一头雾水。韩前辈应该也开始了吧？不会因为时间太紧无法完成所说的那物？真是这样的话，可会误了当点的呀。银光仙子打量了一下四周广场外越来越多的参加庆典之人，略微有些不安地说了一句：大成修士之威能，远不是我等所能够想象的。既然说韩前辈在一年前就向我等吩咐了，自然不可能有错。银光道友尽管放心就是了。银发老者微微一笑：韩前辈身为我等两族第三名道成存在，这点区区小事自然无法难倒的。不过韩前辈先前向我等要走了本城将近三分之一的储藏，虽然只是些普通的炼器材料，但数量之大，哼，又未免太多了一些吧。附近的黑袍人苦笑了一声：数量再多也不过只是一些普通材料而已嘛，只需要再多花费一些时间收集而已。若能用此再和韩前辈结下善缘，这区区的一些材料又算得了什么呢？银发老者嘿嘿一笑，摇了摇头：古兄之言极是啊，看来我等几个人中还是古道友才是最有远见之人。金月禅师则在一旁笑眯眯地说道：某座石塔当中，韩立亚正在闭目养神，但是身躯呢被一层紫金光焰笼罩其中，并流转不定。但当耳中隐隐地传来了81下钟声后，韩立脸上神色微微一动，终于睁开了眼。时间倒是刚刚好啊，那物正好刚刚临时祭炼完成，足以应付这次庆典之用。话音刚落，韩立单手一掐诀，身上紫金光焰一脸凭空消失，同时再一张口又喷出了一团银焰出来。而在银光当中呢，一座三色小山若隐若现，竟仿佛不是实体一般。韩立上上下下打量了小山一番，脸上呢流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一抬手臂冲眼前之物一点，顿时银焰一个闪动，小山爆发出了刺目的光华，竟在一个模糊过后凭空从韩立身前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下一刻，在天元城中心处广场的数千丈的高空中，空间波动一起，一团银色的光芒闪过之后，一座数寸大的三色小山无声浮现而出，轰的一声是晴空霹雳啊，三色小山表面一下子在无数金色电弧缭绕当中开始疯狂的长大，几个闪动过后就化为了百余丈，并开始散发出了令人心颤的恐怖气息。三色山峰旁边波动再次一起，韩立身形就在附近浮现而出，低头看了眼下方广场周围密密麻麻的人群之后，嘴角为之一翘，泛起了一丝神秘的笑容。再看了一眼眼前的山峰，突然张口冲其一吹，一团青蒙蒙的精气顿时脱口射出，并一闪即逝之下就没入其中不见了踪迹。三色飓风顿时滴溜溜的一阵转动，表面三色符文狂涌而出，同时呢散发出了一股令人心颤的恐怖气息出来，顿时四面八方的天空当中闷雷一般的轰鸣大起，整个天空的天地元气一阵疯狂的涌动， 并化为了一股股五色光霞往广场上空滚滚卷来。三色山峰表面银光大盛之下，将天地元气一吸而入，同时呢，体积再次疯狂而长。在光霞闪动当中，阵阵惊人的轰鸣之下，一座近万丈高的擎天巨山一下子就出现在了高空之中。如此庞然大物，光底部就几近百里之广，从高处投下的巨大的黑影更是将整个天渊城中心处区域全都笼在其下。这么大的动静，广场附近众人自然不可能还未发觉，不少人一脸吃惊的朝高空眺望而去，但是结果呢，只能看到黑压压一片的巨山底部，脸上顿时流露出了目瞪口呆的表情。如此巨山，倒不是下方参加庆典的修炼者没有见过的，但是悬浮在空中的话，自然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更何况片刻前，空中明明呢还是空荡荡毫无一物，而更远的地方，正向广场这边赶来的其他参加庆典之人，同样骇然之下，却可遥遥地将整座三色巨峰全貌看入眼中。但是这些修炼者吃惊之余啊，却意外地发现巨峰上半截遍布了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楼台殿阁，山峰顶部则被一层薄薄的白色的雾气笼罩，隐约里面还有什么东西。一些修炼者好奇之下，也不理睬下方广场上的卫士，直接奉高空巨山飞射而来。这个时候，三色巨峰在荧光略微一脸过后，已经停止了巨大化。韩立一看到那些奔巨峰而来的修炼者，神色微微一笑，单手轻描淡写的一掐诀，三色巨峰体表无数符文一闪，一层透明禁制浮现而出，竟将距离巨峰数里远的所有的虚空全都一下子禁锢其内。那些飞奔而来的修炼者刚一飞到这个区域，顿时砰砰之声大作，纷纷的被一层无形的光幕直接反弹而开，挡在了区域之外。这些修炼者重新稳住动光之下，不禁面面相觑，却并没有谁再敢施展什么手段来闯了。谁都知道这座巨山呐，肯定和韩立这位新晋大成存在有关，万一因此得罪了这位新晋大成老祖，岂不是自寻死路啊。在这个时候，飓风之顶呢，却忽然传来了一个悠悠的男子的声音，能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韩某庆典，是在下蓬荜生辉之事，凡是具有参加庆典资格的道友，都可通过传送法阵直接进入，韩某就在山顶的大成仙台恭候这位道友的大驾光临。说话的人呢，赫然正是韩立。也不知道他用了何种神通，虽然说声音呢不急不缓，但是所有参加庆典之人呢却都能够听得真真切切，犹如在耳边一般。韩前辈，是韩老祖大人亲自传音呐。听到这个传音，附近修炼者立刻是一阵骚动啊，互相招呼之下，纷纷的向下方的广场降落而去。与此同时呢，在广场一干甲士维持秩序之下，一些参加庆典之人已经排成十几队进入广场当中的十几座传送法阵，并在光芒闪动当中纷纷消失不见。三色巨峰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建筑当中，赫然十几处传送大殿分列各处，首批被传送来的修炼者在这些大殿中闪现而出，并纷纷地踏出了传送法阵，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四周的一切。而在大殿里边， 一群身披白袍的男女侍从早就等候在那里，冲这些修炼者微微一礼，就一个人走出来，不卑不亢地说：诸位前辈请随我来，晚辈将带路，将诸位直接引到山顶庆典之处。其他人一见呢，这些白袍侍从修为大多在金丹元婴左右，当即也没太在意，点了点头，就跟对方走出了大殿，并沿着殿外一条弯曲的山路向山顶而去。这些白袍侍从，一些是麒麟子所收门下弟子所充当，一些呢却是韩立啊直接从古长老等人那里暂时借调的一批人手。他们虽然修为不高，但是临时充当一下侍从却还绰绰有余。在三色巨山成型的一瞬间，就被韩立呢直接施法给送到了传送大阵中。传送阵中光霞闪动不已，更多的人影从大殿当中狂涌而出。一等传送大殿当中人数多到一定数量后，就会另外有一名侍从引着所有人直接上山而去。这些修炼者沿着山路向上而走，一路除了琼台楼阁等各种精雕玉琢般的精美建筑外，还可看到各种奇花异草是遍布山路旁边，而更远的风景秀丽之地，更可见一些有灵禽异兽悠闲走动，其中竟然不乏只有一些传闻当中的异兽啊。这部分修炼者见此情形大感好奇呀，有些忍不住想过去仔细的看上一眼，但刚一迈出山路，四周景色顿时一个模糊，整个人就全都身处一片白雾笼罩之中，原本的落脚处也空荡荡一片，仿佛直接啊悬浮在了天空当中一般。这些人大惊失色，有的在原地不敢动一下，有的呢却忍不住连连打出法诀想要破镜而出。但是无论何种举动，四周白气笼罩依旧，所有法诀泥牛入海一般的没入到虚空当中，丝毫的效果都没有。这一切落在仍在山路上的其他人的眼中，却只是见到这些修炼者方一离开山路之后，竟然都身躯一僵不动一下，犹如木雕一般。幻术，一些在阵法上有一定造诣之人呐，一见此景顿时脸色一变。走在最前面的白袍侍从见此面色一正，但马上二话不说，单手一扬，掌心中一面银色令牌闪现而出，一抖之下从中喷出了一股五色霞光出来，光霞卷过之处，那些原本被幻术控制的修炼者被一卷其中，纷纷拉回到山路上。刹那之间，这些人只觉得四周的白雾一散，四周的景物又恢复如常。未等这些冒失的修炼者脸上的惊容消失，那出手的白袍侍从却一躬身冲他们提醒道：诸位前辈，此山是老祖施展莫大法力用宝物直接幻化而成，除了我等现在所走的地方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有禁制存在，还望诸位前辈紧跟晚辈身后，不要轻易越迟离开此山路，否则万一晚辈出手相救迟了，恐怕会有不太好的事情发生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8回。众修者一听白袍侍从的话，互相看了一眼，大都流露出了苦笑，连连点头。一位大成修士布下的幻术禁制有多么的厉害，他们也许无法准确的估量，但绝对呢不是他们这些人所能够破解的，这一点啊倒是可以肯定。 不光是这些人，后面陆续上山参加庆典者同样的收到了引路侍从的提醒。除了个别鲁莽人之外，倒是没有多少人再去故意的触发禁制。而等到第一批人出现在山顶上的时候，原本笼罩顶部的薄薄的雾气已经尽数散去，众人面前呢显露出了一片白玉金砖砌成的巨型广场出来，里面地上摆上了一层层的各色铺团，密密麻麻几乎遍布广场各处。而在广场中心处有一座数十丈高的晶莹的高塔，共分七层，每一层都铭印有无数的翠绿的灵纹，缓缓地流转不定。而在高塔的顶端呢，一朵拇许大的青色巨莲漂浮其上，青莲近半绽放，莲瓣翠绿欲滴，静静不动。在中心处呢，却有一青袍青年盘坐其上，双目微闭，嘴角带笑。男子自然正是早已等候在此的韩立。在其脚边处却还趴伏着一头金黄色的小兽，两只银色的眼珠滴溜溜地打量着远处的众人，却是那头暴鳞兽。韩立虽然对一干进入广场的修炼者视若无睹，但是这些人一见此景啊，却纷纷面现恭敬的遥遥一礼，然后这才敢在侍从的带领之下走到了广场边一角处，老实至极的盘坐而下。后面陆续到来的参加庆典者一批批的涌入广场，同样的在给韩立见礼过后，也纷纷的在广场各处盘膝坐下。这其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面容不过十七八岁的少女，更有一些头上生角身上生毛的妖族之人。但是所有的人一旦盘坐过后，当即神色肃然，闭目养神，根本不敢和旁边的人交谈什么，整个广场啊显得是肃然寂静。韩立在山顶所布广场虽然巨大，但是也顶多容纳三四万之众，也就到了极限了。没过多久呢，就将整座的广场铺团占据了十之八九，这还不包括下方广场四周还有近百万之众不符合资格之人呢，被挡在了传送阵外。不过当这些普通修炼者进入的差不多的时候，一些大小势力的代表也神色各异地出现在了广场中。这些人呢，被白袍侍从直接引入到了离韩立较近的内圈位置。而在这些使者当中，一些人形态远异于人妖两族，并且身上气息怪异无比，却是一些异族的使者掺杂其中。半个时辰过后，整片广场终于坐满了，并且银发老者等一干天渊城长老的身影也同样的出现在了广场入口处。这个时候空中七轮骄阳共同悬挂高空，正好到了午时，
时辰已到，庆典开始。
空间波动一起，纪灵子身影蓦然出现在高塔之下，并冲四周众人一礼，神色肃然地说道。话音刚落，飓风下方的钟声再次一声声悠扬传来，同时天空之中五色光霞闪动，阵阵天乐般的梵音隐约传来，并一道道模糊曼妙的身形在霞光当中盘旋飞舞，无数五色花瓣从那些妙曼的身影当中漫天飞下，奇香灵气一下子充斥了整个广场。一些修炼者只是稍一吸入这些香气，竟然顿时大感浑身舒坦，精神呢也为之一振。草木之精竟然是采集9981种珍稀灵花灵草精华炼制的草木之精，有人立刻叫了出来， 但是马上察觉不妥，闭口不言。但是不少人脸上都是狂喜之色，只是拼命催动功法，狂吸空中的花香之气。
见礼。
麒麟子却在这个时候又朗声说道。四周原本盘坐的人族修士一听此声，顿时神色一肃，纷纷起身冲韩立呢大礼参拜。
恭贺韩先辈进阶大成，万修同庆。
其他妖族之人和异族使者虽然没有说出同样的话，但是也同样恭恭敬敬的起身见礼。恭贺之语一声接一声响彻洞天，并在禁制特意放大之下传遍了整片的天元城。众修恭贺之声足足持续了九遍之后，坐在青色莲台上的韩立这才袖子一抖说道：
众位道友请起吧，诸位不远万里来参加韩某的大成庆典，一路辛苦了，在下这里没有太准备什么，只能以一些清茶一作地主之意，还望诸位道友不要嫌弃。
韩立话音刚落，石塔下的麒麟子立刻两手一合，啪啪拍了两声，广场外人影一晃，立刻从不同方向走入了一对对身材修长的白袍女子，手中托着一个个茶盘，给每一名修炼者呢奉上了一杯杯琥珀色的茶杯。这些灵茶还算了，虽然说称得上是极品之极，但是相对韩立的大成身份来说并不算有多么的稀奇。但是令众人吃惊的是，这些白袍女子虽然一个个啊面色清秀，但是面无表情，举动略微有些僵硬，竟然是一只只的傀儡人偶。如此栩栩如生的傀儡人偶，并且一出现就有数百只之多，让大部分来客都暗自惊叹不已。灵茶奉上过后，当即一名坐在高塔较劲圈子的大汉忽然站起身来，冲着韩立深深一礼，然后朗声说道：
在下华天宗使者，为了庆祝韩前辈进阶大成之喜，闭门特意奉上万年寿虫壳一对，希望前辈与天同寿，功法通天。
大汉一说完，手腕一抖，手中热的多出了一个淡黄色的木匣出来，将盖子打开，里面赫然放着两个拳头大小的虫壳，二者通体晶莹赤红，仿佛两团火焰在熊熊燃烧一般。韩立见此微微一笑：
贵宗是我人族三大宗门之一，贵宗大长老我更是闻名之久，以后有机会的话一定会上门拜访的。
华天宗在人族当中是赫赫有名的大宗，不但名下直接管辖有十几座人族城池，门中合体修士更是有数名之多。韩立口中的华天宗大长老早年呢也是人族当中威名远扬的存在，曾经有过一次击杀两名合体一族的惊人战绩，但是可惜啊，多年来数次冲击大成未果，一直卡在了瓶颈之上。
多谢前辈挂念，大长老知道此事一定十分的高兴，前辈进阶大成的消息传来之时，本宗大长老正好在毕生死关，这才没有办法亲自参加庆典，但这一对万年寿虫之壳就是大长老亲自点名作为贺礼的。
大汉脸上一喜，又躬身一礼，连忙说道：
这万年寿虫之壳是炼制安神灵液主材料之一，我刚进阶大成，正需要此灵液的，贵宗大长老倒是费心了呀。
韩立在两个火红虫壳上望了一眼，嘴角带着一丝微笑。大汉自然欣喜的连说不敢，将手中的木匣双手交给过来的一名白袍侍从， 这才躬身重新坐下。魏银城恭贺韩前辈大成之典，特奉送金晶三万斤、玄阴砂十万斤一座贺礼。广场中心较远处的一名身穿甲衣的青年站起了身，也手捧着一件礼单，恭敬地说道：“贵城有心了。”魏云城只是人妖两族交界处的一座中等城池，只是勉强有资格参加大成庆典。韩立自然不可能像刚才那样多说什么，只是风轻云淡地冲青年点了一下头。但就是这样，甲衣青年呢也面现一丝激动，慌忙一礼，恭敬的也坐下了。
晚辈是千魂山使者，奉我家山主之命，恭贺韩前辈成就大成，奉上九玄铜木三杰、魅灵珠三颗，以作贺礼。
两名皮肤碧青、满头红发的妖修，各拿出了一个玉盒，站起身。随着大小势力都拿出了贺礼，其他势力无论大小也约好了一般，纷纷拿出准备好的东西向韩立这位新晋大成老祖正式恭贺。不大一会儿功夫，就有数十家多的使者呢依次表明了身份。这些使者呀修为不一，但是几乎包括了人妖两族所有稍有名头的势力，一个个对韩立恭敬万分，拿出来的贺礼呢更是要么珍惜万分，要么是数量惊人，价格不菲，全都显露出了对韩立新晋大成的讨好之意。其他以个人身份来参加的那些散修，在见到如此多以前只能在传闻当中才能听到的天地灵物，倒是一阵议论，大开了一番眼界呀。当然了，有韩立这位大成在这里，只要不是脑子坏了之人，自然不敢打这些贺礼的丝毫主意。韩立面对所有使者都是面带微笑，或点一下头表示笑纳，或短短几句以示谢意。不过当一名白衣女子也站起身后，韩立一笑过后竟先一步开口了。原来许仙子也来参加韩某的庆典，道友可是代表许家来的呀。这女子呢正是许千羽。其他的人一见此景，大多流露出了诧异的表情，毕竟此女修为在众人的眼中实在不太高，而韩立竟然主动表露出善意，这自然让他们感到有些意外。让韩前辈见笑了，晚辈的确是代表许家正式恭贺前辈大成之喜，特送来南海紫燕竹一根、无量灵果三枚，外加虚天宝鼎一座，希望前辈以后更进一步，真能与天同寿。许天宇脸上微微一笑，然后恭敬地说：“虚天宝鼎，好，我知道了，多谢许家这番心思，道友和我也算是旧识之人，不妨呢在此多逗留片刻，说不定会另有所获。”韩立目光一闪，又一丝了然地点了一下头，多谢韩前辈恩赐。许千羽欣喜地答应了一声，把礼单奉上，再次坐下。其他修炼者目睹此景啊，脸上都有一片羡慕之色。韩立如此一说，自然是大有好处要给这位许家使者了，这怎么能够不让众人嫉妒异常呢？接下来真灵几大世家的使者接连现身而出，其中古家之人赫然是小凤仙子亲至，而叶家使者却是夜影此女，二女同样是韩立旧识之人，但是目睹了刚才万修朝拜的惊人一幕之后，心中当然感慨万分。若不是亲眼看见这韩立身上散发的深不可测的气息，二女啊还是不敢相信，当初那个曾经和其相处过一段时间的男修，竟然真的成为了一位两族仰望的大成修士。二女向韩立送上贺礼之时，韩立笑着和他们多说了几句， 这自然又惹得其他众人一阵羡慕。别看这不起眼的事儿，但是起码谁都知道二女是和韩立这位大成真是相识的。日后谁要再打这两家主意，恐怕都不得不考虑韩立这位大成修士的无形威慑了。当然陇家也派人来了，并且呢还是陇家新任大长老亲至。这位陇家原先一直隐藏的合体修士，在看到韩立时表现的异常恭敬，并口口声声大表感谢韩立将陇家老佐陨落的消息相告的事情。当日韩立在木族的时候，就托人呢将陇家老祖等人陨落的消息告诉了这叶龙两家。当时这两家呢是何反应不知道，但是现在韩立进阶大成之后，这两家纵然原先对自家老祖陨落魔界之事还有一些犯嘀咕，现在自然不敢在这件事情上还纠缠什么了。不过让韩立微微有些意外的是，黑凤族所派的使者并非是戴尔这个丫头，而是黑凤族的一位合体长老。看来呀，戴尔这个丫头真的还是闭关未出，否则的话黑凤王知道他和戴尔的关系，绝对不可能不派他作为使者，好为黑凤一族和他这位新晋大成拉了关系啊。灵族使者奔月代表我灵族圣王，特意奉送五行灵核各一枚、天光灵焰三团、顶阶法宝十件、青锁币百块、深海刺金铁万斤，作为恭贺韩前辈大成之礼。一名身躯散发着紫蒙蒙光霞的人影站起身，冲韩立深施一礼，如此说道：原来是灵族贵客，圣王大名韩某久仰，能亲派使者送此厚礼，真令毕处蓬荜生辉啊。面对一族使者，韩立也从青莲上站起了身，肃然回了一礼：不敢，圣王大人除了派晚辈到此恭贺前辈大成之礼外，其实还另有一事想要向前辈打探。紫光中灵族人不敢真的接受韩立之礼，身躯微微一侧，将礼单奉上过后，却沉声问了一句。一听灵族使者这话，广场上的修炼者和众多的使者都为之一愣。哦，有什么事情令使者尽管问就是了。韩立目光微微一闪，丝毫不见意外，似乎灵族使者此问呢早在韩立的预料之中了。圣王大人吩咐晚辈向前辈打听两件事情，前辈是否愿意回答都可以。紫光中灵族接连解释般的又说了一句，一副恭敬的样子。既然圣王道友亲自派人来问，自然是要给面子的，但我只允许你提两个问题，多一个也不行，你明白吗？韩立闻言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意思，反而呢盯着紫光中的人影淡淡的说道：晚辈明白，绝对不会多问分毫骚扰前辈。灵族使者心中一凛，急忙答应道。韩立点了点头：好吧，现在你问吧。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9回。